低头在主面前祷告，恩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我们交出在你的手中，把孩子的心，把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也都交出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灵与我们说话，你进入我们的心，将你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愿意听到，而且并愿意行道。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很高兴能够看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今年度有新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广传福音，我们希望能够建造圣徒，这就是我们教会成立在地上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的社会有个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感觉什么对我好，我就去追求这些东西，这是一个世人普遍的想法。我们心里面都想要得到一些满足，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我就去追求这个东西。你看到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广告，它就是投人所好，人想要什么，它就让人在那方面能够得到满足。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快速减肥法，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身体太重了，有一种药你吃下去，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马上这个体重快速减轻，然后呢 还把照片登出来，这是吃这个药之前吃药之后，你看一下子瘦这么多，人都想追求一种快速，能够得到马上就可以得到的。还有一种呢，快速成功法，对不对？你觉得好像我不是很成功，我想要得到成功，如果有一个教材，我读了之后三个月之后我马上成功，这个教材一定很卖座。你可以看到那个在各大机场，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各大机场都播出来那些成功的人他们现身说法，那个教材一套很贵很贵，可是旁边围着一群人在那里看，为什么呢？要成功，看一下成功的人怎么得成功的。还有呢，还有什么西部活出你的潜能，好像觉得说我这个人很多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那我要找到一套方法，能够读一读了之后，我七步就可以把我潜能全部发挥出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都是一些广告，这些广告是投合人的口味，你想要什么它满足你什么，实际上满足我们的一些想象而已。也就是说你真的能够七步就能够把潜能发挥出来吗？三个月你就能够得成功吗？对不对？然后一个月之后马上减肥成功吗？往往都是说你在买的时候让你买到那个理想，买到那个想象，让你买到了之后你觉得说我只要有这个信心能够往下活下去，我能够有个想象我能够成功，那我就能够满足了。事实上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对，能够要想要赚人的钱的时候就投其所好。而我们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教会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是要针对于主耶稣所交托我们福音的真理，还是我们要投人所好？各位知道在美国的德州那里有一个教会，叫做那个牧师叫做 Joel Austin， 这个教会他们教会是在全美国数一数二的大教会，有43000人，我想这样一个教会的话呢，我就参观过一个马鞍峰教会，马鞍峰教会还算是比较正统的教会，他们那个主日崇拜是要30部交通车要停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停车场，然后把交通车运到教会来聚会，因为教会没有这么大的停车场。那我们知道这个 Joel Austin 的教会比那个马鞍峰教会还要大，还要大一倍左右，43000人的教会。为什么这个教会有这么多人进去？因为这个牧师，他讲的这个福音呢是投人所好的福音。他很明显的告诉他说他只讲正面的东西，不讲负面的东西。那什么叫做正面的东西？什么叫负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就是你信耶稣，你能够成功，你能够怎么样快乐，人生幸福，你想得到的东西，主会祝福你。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要，所以呢，就挤进这个教会去。什么是负面的东西呢？负面的东西就讲说你有罪，你要认罪，主耶稣愿意赦免你的罪，我们都是罪人。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一讲出来的话，很多人觉得我不喜欢听牧师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说，这个教会虽然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40000多人，但是呢我们真的是为这个教会担心说进去的人都是想要满足自己的一个想象，满足自己的投他所好的他才进去。万一今天我们在牧师在台上讲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的时候，到时候还剩下几个人还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不是要投人所好，不是要把人吸引进来，然后呢冠冕堂皇，然后呢整个教会里面，人潮汹涌，这不是我们教会的目的。我们教会的目的是要传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福音，让人听到福音，我们的人整个改变过来了， 不再是原来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人，而是一个愿意跟随主耶稣，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耶稣，在地上为主而活的人，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目标，是建造我们的圣徒，而且呢广传福音。而今天我们所讲的 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三章，事实上也正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重心。什么是中心呢？因信称义，也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为什么要接受基督？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需要神拯救的人，需要神称我们为义的人。所以今天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三章短短的一段的经文，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容易。为什么？每一句话都需要解释，然后呢，这是好像是有关于教义或者是教条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因信称义不能够成为一个教条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东西我们 都想得觉得很合理很合理，而是要活出来的。因信称义如何更新了你，让你 从一个不信主的人，今天成为一个愿意跟随主，愿意把自己献给主，愿意承认自己罪的人。同样的，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教导，也能够帮助很多很多在世上许多还不认识主的人。所以这个圣经这段经文相当的重要，也让我们好好的来读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段经文来，让许多听到这段圣经的人，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来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段，我们先来看第三章，我们从21到24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段我们看得出来有在重点，就是称义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从21节我们看到他这边有一个但如今，代表说过去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如今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怎么样子呢？过去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一个人只有行出律法的要求，满足神对我们律法的要求，他才能在神的面前算是无罪的。而他们尝试了各种的方法想要行出律法来，可是你会发现，虽然他们很多的人宣在表面上他们觉得做的无可指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律法来的。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所有的律法的标准摆在眼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知道行律法不是一条让他们能够得称义的道路。但是如今如何呢？如今在律法以外有另外一个主所预备给我们的救恩的管道，就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因着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 得蒙赦罪，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 这就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这是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给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的话，我们今天要走旧约那守律法的道路，我们今天跟保罗一样，我们说我真是个罪人，我真在守律法当中，我一次一次的跌倒，真的好苦啊。我们外邦人呢，我们没有律法，我们能不能行出我们内心良心对我们的要求呢？也一样的，也一样行不出来。在第二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知道，但如今时间整个的救恩的方法已经得到一个新的希望了，一个新的出路了。这个新的出路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也就是靠着信靠他，靠着接受他，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称义。那既然是凭着信，既然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就知道这不是我们去做什么而得到的。福音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主动将福音带给我们，主动的差遣他的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传福音。我们所做的就那么短短的，就是这么简单的接受他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福音是神主动做成的，他将神的义加在我们的心，加在我们的身上。 不是我们自己做出了什么的义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而神将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呢，主动权是神，不是我们。那后面我们刚看到22节当中有一段话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这没有分别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没有分别主要讲到，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就在神的面前多得了神的称义，不是因为我是外邦人我就少得神的称义，不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分别已经没有了。同样的呢，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不管我们的表现如何，不管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多少的聪明智慧或者多少的慧根，这都没有影响。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神主动要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得称义的方法都是因着信。所以呢，只要因着信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不在乎我们过去的背景如何，不在乎我们的慧根如何。我们知道常常在外邦的世界当中，我们都要看一个人到底的资质如何，你的天分如何。你有天分啊，这个人慧根不错，那你可以可造之材。如果这个人啊，这个顽劣朽木不可雕也，那我们觉得这个人是没救了，这是外邦人的想法。而在神的面前是看什么？看一个人在他面前的信心。神看人的信心，人看外表，神看信心。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不在乎我们过去的背景如何，不在乎我们的根气到底深浅，而是在乎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一颗愿意悔改、愿意接受神来拯救我们的信心。这就是这边讲到的没有分别。然后他后面解释为什么没有分别，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因为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世人在神面前一视同仁的地位。我们都是罪人，有的人犯的罪比较多，有的犯的罪比较少，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在神的面前神应该要称我为义。我们知道神称我们为义是在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愿意接受神称我们为义的这样一个心，不在乎我们本身做了什么啊。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啊。我们有时候会有个想法，就是我们曾经有说过了，难道这世上没有好人吗？难道世上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做好事吗？我们不是说世上没有好人，不是说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善行，而是说什么呢？人凭着自己的善行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说，主啊，我做得够好了，你应该称我为义，没有一个人能如此。既然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这样的地位，都是罪人，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让神能够称我为义，所以呢，我们所有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分别，都必须要靠着救恩，都必须要靠着主耶稣对我们发出的拯救。我们再来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亏缺就是欠的意思。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英文叫做 fall short， 就是主原本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有个期望，而这个期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的。就好像举个例子，如果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人，夫妇都是高学历，而且在工作上面都表现非常的优秀。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知道中国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希望这个儿子表现得比他们更优秀，他们从小就来教养这个小孩子，把最好的预备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很可惜的就是这个小孩子非常的叛逆，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不听父母的话啊，常常就是父母叫他做什么，他往往跟父母顶嘴啊，跟他作对，常常在外面惹是生非，把父母的心都伤透了。父母亲原本期望这个小孩子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但事实上最后的结果，这是个败家子，是个不孝子，最后让父母亲的颜面都丢光了，这就是亏缺了父母亲的荣耀。 父母亲的本来在他身上的期望完全落空，神在我们身上原本也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他造我们的时候原本是期待我们能够在地上来代替他来管理万物，他 把他的荣耀的形象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荣耀的形象，我们所做做的事，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事实上都分享了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我们能够去思考一些宇宙万物的真理，我们能够去爱人，我们能够甚至我们能够理解神给我们的启示，这些都是神啊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包美好的形象。然而神所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期望，神期待我们能够来荣耀他的名，最后我们却犯罪，利用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去做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经当中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好像一个原本长得非常美丽的人，最后他不爱惜他自己的容貌，他把他自己的容貌给毁掉了，变成一个丑陋的人一样，让人觉得很痛心。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的，神给我们一个原本一个很好的形象，给我们原本能够发挺出神所给我们的荣耀，而然而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满足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期望，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让神伤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圣经当中这里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如何呢？然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前面是讲到这世人普遍的景况，后面讲到但如今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是神没有按照我们亏欠神的荣耀来责罚我们，他却预备了一个救恩，让愿意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借着耶稣基督救赎，借着他给我们的恩典白白的称义。那个称义就是他所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借着什么方法来成就呢？借着神的恩典与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两个都不是我们所做的。恩典是出于神白白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配得，而神愿意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救赎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就已经预备好的，而且呢他将这个救恩千方百计的传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你知道称义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神主动的向我们施恩，他将这个福音临到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顺服他。称义需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来跟神换取这个称义的地位呢？事实上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称义是神主动的作为。所以呢，刚才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整理出三个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称义是神主动的作为，第二个称义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第三个是称义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来成就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神称义是神主动的作为。我们知道称义这个字我们常常在听，到底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词，如果我们今天来把它仔细来定义下来，称义的意思就是在神的眼前他看我们为义，将我们的罪赦免，不算我们是一个罪人，而算我们是一个义人，这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词啊。所以呢，等于算是我们在说我们得到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个好，这个眼光已经看到了末世的审判，在末世的审判台前，神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不在末世的审判当中，不在那个审判当中。神看我们说，原来你是个罪人，但是你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清，已经不再算你为罪，而算我们为义。这是一个地位上，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啊，好像一个浪子原来好，他是背叛他的父亲，他向他父亲说，你把我的钱给我，我在外面去我要花天酒地，而他到外面去花天酒地，把父亲的钱都花光了，他不敢回来， 而这个时候父亲却在那里等待他，希望他能够回来，而他心里面悔改，他知道他不能够再这样浪荡下去了，他走回父亲他的家中，父亲接纳他，拥抱他，爱他，赦免他一切的罪。这就是这个浪荡子，他的行为没有表现得更好，但是他在父亲的眼中，过去那一切他都得到赦免了。我们就好像那个浪荡子一样啊，我们回到了父的家中，我们父不再算我们以前那些罪算在我们的头上，他看我们说你回来就好了啊，过去那一切都忘记了，算你是个义人。而这个就是神在我们面前，神主动的来向我们施恩，来拯救我们。我们就好像掉到水里面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从水里面游啊爬起来，而是神伸出了他的手说快把你的手伸出来，而当我们伸出这个手的时候，我们就被神从水里面拉出来。这就是神拯救的工作，也就是神称义，神称我们为义的意思。第二个，我们来看神白白赐下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不是看我们的表现，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我们过去常有一个观念，就是无功不受禄，我们如果要得到一些好处的话，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因此我们常常想说等我们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你让我等一等好不好啊？等到我表现得够好了之后，那时候我信主，那才不会让这个主的名受到亏损。有的人说这样子吧，让我啊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我开始啊能够行出主的道了之后，我这时候才信耶稣，才不会这个让这个基督徒的名受到亏损。事实上这完全都不需要。为什么呢？称义不是你读完圣经一遍你才能得称义，称义不是说你今天做得够好了神才称你为义，而是什么呢？因为你是个罪人，神愿意救你，你只要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这个救恩，今天这个称义的地位就在你的身上了。而你后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你的新生命得到改变了之后，你活出这个新生命来，而不是说你今天要活出个新，你要活出好的行为神才能够称你为义。这是我们知道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搞错，把认为就是这个恩典需要我们要付上一些代价来跟神换取这个恩典，事实上完全不必要。我举个故事给各位听，就是从前有一个人，他犯了罪啊，他被拉到这个法庭上面，法庭就判他说你这个罪啊要付一年的徒刑，要服刑。然而呢，他就跟法官讲了说，我这个人是很可怜的，我家里面有妻子小孩要照顾，我是我家里面唯一的收入，如果你把我判罪关在里面一年，我家里面小孩子都要饿肚子了。那他这样子一讲之后呢，法庭的人也觉得很同情他，这法官首先就觉得很同情他，说我愿意来赦免你，但是呢基本上法院总是要有法院的规矩的，你要不然就是服刑，要不然的话呢你要外保啊，那你要交保的话呢要付钱。他说我没有钱，我没有工作，没有钱，我什么钱都没有，我交不出来。那法官就想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试试看看，我们来帮你凑一凑。他就讲说陪审团，我们大家来同情这个人，我们凑一凑这个钱吧。法官就最先拿出很多的钱，然后呢我们要100块才能交保，所以呢法官就凑了99.95块，怎么样也找不出这个那5毛钱出来了。他就讲说你能不能够，你有没有钱呢？那个人说我没有钱，我什么钱都没有。他说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你只好服刑。那个就很不甘愿，当那法警把他带出去的时候，他走到门口，他就伸到口袋里面去，一伸头很深的地方拿出一个 nickel， 他说他就跑到法官面前，走到法官面前，把他往地上一拍，砰一声，他说 I'm free now。 他说好像就是说刚才那个99块5都没有作用，只有那个 nickel、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说他很高兴，他说我终于找到了那个 nickel， 那个 nickel改变我的命运，让我从要服刑变成我今天自由了。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人心中他想的是什么呢？救了他的不是那99.95块，而是那个 nickel。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心很诡诈，我们人心常常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表现了、我在神的面前有那一点的贡献，就是因为我很爱主，就是因为我的信心够坚定，那主所为你付出那99.95块， 你都没有，你都忘记了。你想到就是说，因为我信心够坚定，我表现得够好，所以主才救我。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连那个尼可我们都要丢掉。主救我，完全是主救了我。我那个信心，我的表现在主面前没有完全没有让主成为没有完全没有成为一个条件，让主来救我的一个条件。我们只能够承认我是个罪人，主救了我，完全主的恩典。我今天所作所为，包括我的信心，包括我在主的面前，能够行出主的道来，都是主给我的恩典，我才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必须要这样一个认识，我们才不会把自己抬高，高到一个程度，忘记了主在我们面前所做的。第三个，我们来看，称义是透过了耶稣基督的赎罪所做成的。我们知道，称义虽然是白白的称义，但是呢，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谁付出了代价？主耶稣基督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我们常常在讲说，神要赦免人还不简单，他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嘛。就好像我们在赌博，赌完了输出钱了，跪地求饶，说求这个赢钱的人说，让我宽限我，我没有钱了，倾家荡产了。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一句话我今天就自由了啊。好像觉得说，神赦免我们，只要那一句话就赦免了，他没有什么损失的。事实上，他的损失是什么呢？他的损失，他的儿子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欠人的钱，欠了10万，结果人家说，哎呀，看你可怜，不用还了啦，10万不用还了。那代价谁付了？那个人他自己损失了10万块钱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绝对不能够讲说，哎呀，神反正不差嘛，他赦免人的罪，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事实上，他付上了代价，是我们付不出的，是耶稣基督用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办法付出任何这样一个代价。所以你要看得到，神对我们实在是非常的爱我们。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刑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原本这些应该是我们自己要付出的，但是我们却因着我们，因为神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付出，他愿意我们能够都得到赦免，因此我们他儿子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而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的人，都是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凭着感恩的心回到神的面前，称义是出于神对我们的恩典。第二，我们听到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是罗马书第3章25到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段经文我们所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代价。那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神所设立耶稣的，让他成为一个挽回祭。这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呢？这挽回祭实际上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救赎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然后呢，当我们愿意拿着这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祭物就发挥了挽回神愤怒的这样一个功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人常常是借着一个祭物来献给神，然后呢，借着这个祭物能够平息神的怒气啊。那神看着人的信心在他的面前愿意悔改，愿意因着信求神赦免，神就在那个时候赦免了我们的罪。而新约的时代呢，是神已预备了祭物，这个祭物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我们常常想说，神为什么要借这个祭物来挽回他的愤怒呢？事实上你要知道，就是神对于我们的罪是会愤怒的，但是呢，他的愤怒不是像外邦的神一样任意的愤怒。神为什么要对我们的罪有愤怒呢？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今天我们的神对于我们的罪不关痛痒，好像无所谓，那他 我们会知道他我们会认为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了，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你的小孩子一直在违反你的规定，一直在跟你顶嘴，然而你却不管他，说啊没关系啦，小孩子嘛，没关系没关系。最后结果呢，这个小孩子最后变成一个被惯坏被溺爱的孩子，最后他长大了之后，他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感恩，他也没有学会怎么样在这世上为人处事。所以呢，神绝对不会说因为一个人犯罪了惹动了他的怒气，他随随便便的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反正你们尽管去犯罪，尽管去作恶，对我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不会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当我们得罪了他，他必然会有愤怒。在这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了世人犯罪的时候，神的怒气要显明在世人的身上。然而他不是随意犯罪，非随意愤怒，就好像外邦人里面所讲的，好像你看中国的传统里面讲到一个，如果龙王发怒的话会发水灾。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是二月份的时候，你们觉得自己好多地方淹水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外邦的神呢就可以随便的发怒，那山神发怒了，山崩地裂好像你看那个四川地震那个青海地震，山崩地裂，很可怕的。那我们常在想说这自然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天灾人祸，我们想到当然是天神发怒了。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的怒是基于人的罪他因为人的罪他心中发怒，但是呢他期待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赦认罪悔改，他的怒气能够得到平服。他的怒气平服是在于我们的悔改不是在于我们献上某个祭物给他，让祭物来换取他的救恩，不是的，是在于我们的悔改。而这个祭物正是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悔改的一个途径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大家就晓得了。我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很喜欢爬山，然而但是我却不太敢让我母亲知道我去爬山，因为那个爬山一次上去，我们知道在那个爬山都是3000公尺以上的山，一上去呢都是十天以后才下来的。那我们知道要去呢，要跟妈妈讲，妈妈绝对不会同意的。那知道怎么办呢？就那个学期结束了之后呢，先去爬山，爬完回家跟我讲说，跟妈妈讲说学期结束了，然后妈妈不知道，妈妈以为说学期结束了刚好回来，所以呢那时候就有一次就跑去爬玉山，那爬了3000公尺，一下10天，背着睡袋，背着帐篷，然后呢上去爬，10天之后终于下山了。下山之后呢，头发混乱这个非常脏非常乱，然后全身的衣服都是很脏都破了，然后走在街头上好像一个乞丐一样。然后呢我想说这样子一回去妈妈一定会大发脾气的，然后怎么办。后来想说身上一看还有10块钱，干脆去买一朵玫瑰花，一按电铃，妈妈来开门，什么话先不讲，先送上一朵玫瑰花。然后呢妈妈本来要骂我呢，为什么呢？她想说你到哪里去了，她说我打电话到学校去，学校说你们都已经走了，然后呢我在那边打电话问你同学，一个一个问一个问，都不知道你跑哪里去了。我说后来跟妈妈讲说对不起，我去爬山了妈妈虽然很生气，可是呢他知道我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你看我有一个礼物给他，所以呢你要知道神看重的是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他不是看重一朵花是看重你这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错了，愿意悔改。神看重我们是那个悔改的心。事实上那个赎罪祭也是这样子，耶稣基督付上了他的生命的代价，成为一个赎罪祭，能够平服神的怒气。然而我们呢，我们愿不愿意将耶稣基督当成我们献上的一个祭物，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这个挽回祭，来代替我本来是我应该受到刑罚，但是耶稣基督替我受了刑罚，而今天那个刑罚该死的是我。我们愿意承认我有罪，我们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献上这个挽回祭，主就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代替是主为我们付出的，我们不能够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反正主耶稣已经付出了嘛所以他没有损失了嘛所以我今天悔改不悔改都无所谓。不是的，你的悔改不悔改在神的面前是关系你到底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献在他的面前。如果你不悔改， 如果你心里面还是继续的犯罪，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没有信心的话，那个祭物你没有献上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在主人面前得到赦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愿意悔改在他的面前，而这个赎罪祭在我们身上就是生效的。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啊，我们有时候犯罪了啊，我们不敢承认这个罪，而且一方面我们也根本没有能力来承认这个罪的刑罚。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那时候呢跟小朋友一直在打球，一打把隔壁人邻居的一个花给打烂了，打烂了之后那个隔壁邻居冲出来了，还非常生气，说谁打的？是我打的，但是我不敢讲，我大家都不敢讲，每个人低着头都不敢讲。他说你们再不承认，我全部都要处罚。就后来就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说我打的，不是我，是另外一个朋友。他知道我这个人很软弱很胆小，他说干脆承认啊，他承认，我心里面很感激。为什么呢？他不是他打的，是我打的，但是呢他代替了我接受了这个刑罚啊。但是那个主人就把他臭骂了一顿，但是也没有要他赔，就放我们走了。但是我心里面是非常感激，就是啊，至少你会发现我们人在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是该我们来承担的，然而有人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没有让我们来承担，来帮我们就担上去了。事实上他所付出的不是他该付的，事实上是我们该付的，然而我们却没有付，那个人替我们付了，主耶稣就是替我们付的那个代价的那个人。我看到以前有一部电影正好就来描述这样一个事实，有一部电影我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叫做 K19 是一个描写在冷战期间，在60年代美苏在做核武竞赛，那时候呢美国先发明了核子潜舰，那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核子潜舰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潜在水里面一个月不出来，所以呢它神出鬼没。那时候苏联很担心，因为呢它可以随时的潜到这个北极的冰洋，就是靠近莫斯科了，可以把飞弹打到莫斯科，所以呢他们就说美国发明出来了，我们也要发明出来，他们就就集合了所有的科学的这个财力人力去研发，结果他们发明出来了，也在60年代的时候发明出来了。他们发明出来的时候，首先他们要测试这个核子潜舰到底能不能够 work， 所以他们就派出了最精锐的核子潜舰部队，大概100多人左右，派了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一个舰长，他们要试验这个核子潜舰到底能不能够 work。那个舰长嫉妒心非常强，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是党交托他的命令，只要为国家的成败荣辱都完全是看这一次的这个任务，所以呢他的这个是个铁血的这个领导，还要所有的这个官兵要完全顺服他的命令，他用高强度的这个操作来操作这个潜舰，本来的潜舰是要慢慢的潜，让这个整个金属能够适应这个压力，但是呢他潜得太快了，一下子潜到这个很深的海底下，结果那个整个的潜舰都凹，那个铁板都凹下来了，然后呢那个官兵都受不了，官兵都在那里被他操的时候，他真的受不了。结果因为他这样的企图心非常强，最后呢，他潜到这个北极冰洋底下，然后浮起来，把这个冰给打破，然后发射导弹。那个导弹是个试验的导弹，成功了。他打电话回莫斯科，说莫斯科欢欣鼓舞，说你们感谢主啊，不是感谢主，就是说。夸奖他，他们全舰的官兵也是欢欣鼓舞，没想到这欢欣鼓舞只是暂时的，为什么呢？里面的那个核反应炉发生了严重的破坏，因为他操作太强了，结果那个水管破裂，冷却水破裂，结果呢，那个核反应炉的温度持续的高温，如果再不处理的话，这核反应炉最后要融化掉，一融化掉，整个潜舰都要沉没在海底，全部的人都要死掉。而那个舰长他想说，为了要拯救这个潜舰，我们就是要有牺牲，谁牺牲呢？就是管核反应炉的这六个人，一个军官加上五个士兵，说你们进去修。那时候那些官兵都准备要牺牲了，就是他们上没有任何的防护的工具，这个防毒面具加上一个雨衣， 只有那个军官不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军校毕业的，他学过这些东西，他说进去就完了，就死定了。然后他呢还没有结婚，他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他是军校毕业的，将来在这个苏联的军队里面前途无量。他拿着那个雨衣，他拿着防毒面具，他说这个东西根本没用。但是呢他在那一直发抖一直发抖，他说不要进去，我不要进去。结果其他的官兵都已经预备好了，他长官说你先进去，你是长官。他说他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就后面旁边一个长官看不下去，把他的雨衣跟防毒面具抢来自己穿上，带着官兵进，两个人先进去，十分钟之后出来，脸色苍白，皮肤都已经开始流血溃烂、啊、然后开始呕吐非常严重。然后呢一队一队一队一队进去，那个人看到一个被抬出来的那个替他死的人的时候，他躲在那里眼睛不敢看他，流泪发抖。他是最后，但是最后神感，不知道是谁感动他，不知道谁感动他，他最后还是把雨衣穿着自己走到里面去，一个人进去啊，去修那个潜舰。你们知道，就是说，主耶稣救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本来自己背着那个十字架要上哥哥他，准备要受这个死的刑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都应该要受到这个刑罚。然而我们在那个受这个受刑的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发抖，我们不要，我不想受这个刑罚。然后主耶稣走到我们旁边说给我吧，他自己背着那个十字架走上是哥哥他的山上，那是应该是我背的，应该是我在山上被钉在那里受死啊、哦！但是呢主耶稣说你不要，你我知道你不行，你不用了。我们今天受到了这个赦免，就是主耶稣替我们担的，不是说今天啊、哦、主神反正赦免是一句话嘛，对不对？说不痛不痒，不是的。主耶稣替我们付上了这个赎罪祭，他成为了那个挽回神愤怒的祭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在他的面前得称为义。如果不是他为我们付出了这个宝贵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来承担罪的刑罚，而这是我们担不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担了这个罪的刑罚，洗清我们的罪。所以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全洗清洁，唯靠耶稣保险。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罪被洗清了，这不是没有缘故的，是主耶稣替我们死，替我们担当了这个十字架的啊，这个十字架的刑罚，以至于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被神称为义。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谢谢主耶稣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成为一个挽回祭，挽回了我们在神面前的愤怒。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不再被算成是义人，而被称为不再称为是罪人，而被称为是义。我们再进入第三点，三点所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称义的地位呢？我们再看经文，经文说27、28两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是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看到了，在第26节的时候，神已经讲了，我们能够罪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上了这个赎罪的代价。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因为不是我们付出的，是主耶稣替我们付出的。啊，我们常常人常常会有一种啊观念，就是我觉得我付出了啊，我付出的，我这个东西得了，我才有成就感，我才有价值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看重，觉得说好像是啊，我有一点可夸的地方。啊，在神的面前有点可夸的地方，这个东西我们才能够觉得心里面觉得好受一点。你看各个其他宗教都是这样子的，你看佛教他们强调的是什么？要修行，要念佛，而且呢要不停的做好事，然后呢这样的呢一次做不了，两次三次，然后这一世成不了佛，一世二世三世。那回教徒也是一样，他借着天道武功，借着拜功啊，借着斋戒，借着朝圣，借着行善，然后呢有一天那个到这个阿拉的面前，阿拉可能 能够赦免他的罪。可只有基督徒，我们讲到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可以夸什么，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能够跟他换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连我们能够做出好的行为来，连我们能够去爱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心，都是主改变了我们，我们才做得到的。要不然我们根本连做都做不到。我们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我的儿子他非常喜欢打 computer game。那他一直在跟妈妈讲说，妈，我想要买那个超级马里欧啊，那个在那个电脑上打很好玩的。那我太太就看了一下，60块，这个很贵哎。这样子，你要出一部分的钱，我妈妈帮你出50，你出10块好不好？他把他的那个铺满拿出来啊，一小猪拿出来，里面就10块钱而已。他说不行，我一给你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妈，你答应买礼物给我的，你要全部出。妈妈想说啊，我愿意为你出50块，你只要出10块就可以了。他说不要，这是我全部的财产，我不要出，你出，你全部出。实际上你要知道，连那10块也是妈妈给他的，那10块不是他自己的财产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主，我们能够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信靠主，事实上这都是主的恩典。主如果不把福音传给我们，主如果不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的那个本性，我们能够说我爱主吗？我能够说我哦主啊，我积极的努力，我来相信你，然后呢最后能够在这个我们得救的过程当中，主虽然付出了比较多，但是呢我也付出了一部分呢。我们如果还保留那一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自夸的本钱。就像这边讲的，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立功的话我们就有可夸的了，因为我们有功，对不对？而这里面讲的是我们没有功啊，我们是靠着信主。信主是什么呢？主要把一个恩典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谢谢主，我要。就像一个乞丐讨饭，讨完了之后我吃饱了，我不能说因为我讨饭所以我吃饱了，不能的，是人家给你饭你才吃得饱，对不对？就好像一个人掉到水里面救起来的时候，你就说哎，谢谢你啊，但是啊我也有一点功劳啊，因为我把手伸出来了，如果不伸出来你要救我还救不来，不行的，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什么？你不救你就死了，你不伸出手你就死了，对不对？这没有可夸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面没有任何可夸的。有一个歌曲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呢，叫做约翰牛顿 John Newton。他呢，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大家都听过他的故事。他原来呢是6岁的时候父母亲去世，他原来是听过福音的，父母亲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听过福音。可是呢，当父母亲去世了之后，他被送到一个养父母那里去，那养父母不信主，而且呢常常嘲笑他的信仰。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气愤，他说我不要信了，我信这个东西被人家嘲笑。他就抛弃了他的信仰。他从6岁开始之后呢，他就很放荡。他的养父呢是一个船员，是管船的，他就跟着养父到处去当水手。你知道做跑船的人常常会有时候会那个做过很放荡的生活，为什么呢？很无聊，在船上很无聊啊，一到了岸上呢就去花天酒地一番。那他事实上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且呢他形容他这个坏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骂人可以连续骂2小时，不用重复的脏字啊。那我们知道普通人还做不到这点啊。那他常常呢跟他打架，然后去贩卖黑奴啊，把这个黑奴抓来啊，把他给贩卖黑奴。那但是呢，神的恩典既然临到了这样一个这么坏的一个人，他有一次在返回英国的一个船上面遇到了大风浪，那个船舱进水了，船长叫他到底下去舀水。他舀水，结果呢舀出去的比流进来的更少，流进来的比舀出去的更多啊。所以他最后他真的站在那个水中，他非常的害怕。他说今天就是我死掉的日子了。他说怎么办？我不想死啊。他就在那里求神说，主啊，你如果能够救我的话，我要把我一生献给你，我要悔改，我要认罪，我要把一生献给你。结果呢很奇妙的，这个船没有沉下去，最后平安的到达了英国。他也信守他的承诺，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追求，他把自己奉献给主神。 最后呢，他成为一个传道人，而这个传道人影响非常大。在英国，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奇异恩典的一个电影？那个叫威伯福斯的一个英国的议员，他就受到这个江纽顿的影响，而他最后呢，解放黑奴的，他经过了40年的努力，终于解放黑奴的法案在他死之前通过了。而这个人呢，就是受到江纽顿的影响。江纽顿他做这段奇异恩典的歌，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他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废物就是 say a wretch like me， 就是我是一个废物，我没有用，我可怜了，我好可怜的一个人。但是呢，神没有丢弃我，把我救回来了。眼睛原来是瞎的，什么都看不见，继续的犯罪，但是神却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明眼的人，能够看见。江纽顿的改变，事实上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亲身做见证的。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今天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在外面，我行我素，按着我自己的行为去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不会觉得我犯罪的，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的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我知道我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一次一次的向我呼唤，让我悔改，让我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谢谢你，我本身不是一个义人，但是呢，却被神的称我为义，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被称为这个义人。这个被称为义人是神主动施恩，神已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已经预备好了这样一个救恩，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而我们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客观所成就的恩典主观的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接受，就是信，就是表示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这个是讨主喜悦的，也是得到这个救恩的唯一的管道。如果今天我说我不要我不信，我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没有用，主愿意救我们，但是当我们不信，我们不认自己是罪人，这个赦罪对我们来讲一点果效都没有，因为这个救赎的恩典不会临到一个刚硬的心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所讲的三段。22节里面讲什么呢？22节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22节说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呢？这个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呢，神的义是借着我们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信主，你能够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第25节讲到的是赎罪祭。25节说什么呢？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赎罪祭已经预备好了，是为我们预备的，而耶稣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了，但是呢，要借着人的信，通过我们对神的信靠，承认我们的罪，表示我们愿意接受。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愿意接受还是抵挡，而这个信就能够让这个赎罪祭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还是要靠着我们对耶稣的信心。第28节我们来看，28节说，人称义是因着什么呢？人称义是因着信，也就是说信本身无功劳可言，信本身没有什么可夸的，就像一个乞丐伸出他的手说，我要，我是个罪人。信是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凭据，得到恩典的途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蒙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因着什么因素呢？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接受，愿意悔改，愿意能够求神赦免我们。所以呢，我们既然能够蒙这样的恩典，我们心中存了感恩的心，我们说，主啊，感谢你，你救了我，救了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我愿意好好的在你的面前，我们一生因着信走成圣的道路，能够满足神的心所以说我们知道称义为靠信耶稣，信本身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但是信却是表达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一个 委身啊，神的面前的一个愿意降服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握住这个称义啊，称义它的意义何在？称义是神将恩典施给我们，称我们为义，而称义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救恩的接受，我们愿意凭着信，信靠耶稣基督，一生信靠他到底。所以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让我们今天因着信得到神的称义，也让神的义最终在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这就是神所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罗马书第三章里面保罗所讲到的有关于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宝贵救恩的一个途径。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是因着信靠你。主啊，谢谢你，你救了我，你救了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主啊，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我们没有办法付出的，我们今天知道是你代替了我们，成为了一个赎罪祭，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一切的罪已经蒙你赦免了。我们今天只有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的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我们再次翻开圣诗450首，我们请你来唱。 亲爱的父神，我们亲爱的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面对着你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过去，主你怎么爱我们？你将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饮食，我们的需要，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不但这样，你为了救赎我们的灵魂，你愿意将你自己走上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跟你再次和好。主，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体验到这样的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你，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除了感谢再感谢以外，主，我们感恩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因着这样的感恩，我们借着现在这奉献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叫我们身心灵再次奉献在你的面前，为了就是要来感恩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靠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向我们报告，今天没有新的会员，所以我们就报告一些代祷跟会务的报告。我们教会经过执事会的讨论通过，我们教会今年、明年两年的目标为心意更新、陶祖喜悦、孝主爱人、管传福音。我们请大家为实现这个目标多多付上祷告的代价，来常常侍奉。第二点，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污水排放的工程来祷告，现在已经报批到township 去希望能够早日通过那个工程，早日能够进行。第三点，教会为了布道游，我们准备要开设基要真理慕道班，由高传道来教导。我们要为这些慕道友来祷告，求神来带领他们早日的归主，同时也要受归主的慕道友，我们为他祷告，求神来坚定他们的信仰。教会将成立青年团契青年家庭团契，暂定每一个月有一次的活动相信这个节目非常的丰富跟精彩。我们是由简孝斌跟邵燕静姐妹来负责，由高传道来协助。我们为这些家庭青年家庭团契来祷告，求神的帮助带领使用这个团契来传讲福音。我们特别要为陈淑珍的母亲她又再次的中风，已经二度中风了，所以陈淑珍姐妹赶回去台湾去陪伴她母亲。我们为她祷告，也为我们黄丽斌姐妹的父亲的身体来祷告，求神的医治，使姐妹能够毫无牵挂的来侍奉神。昨天晚上我们在老教授跟钟宝明的家有家庭聚会，大概有16位来参加，大家都很好的交通，感谢老教授跟钟宝明弟兄钟宝的姐妹来开放他们的家庭。我们家庭退休会今年的家庭退休会跟儿童暑期圣经学校预定在八月中，就是8月14号跟8月15号，教堂的教堂来执行，请我们为这件事情来代祷跟筹备。以上报告有没有在特别报告？
就是那个工程已经很
丰富。感谢主，工程已经很丰富，现在就是要开始要发包了。好，那么没有的话，那我们起立来看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今天对不起，这里有请。今天说要去春游，但是可能也下早一点， 是不是要必须要举行呢？我们这个负责人今天不在，由他先生来负责。哎，你今天
有多少人要需要去的举手？有人是要去的。
因为他走路的话是泥土路还是柏油路？
柏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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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雨中
上天。
想
去的人就举手。这样好了，我们先唱颂龙跟那个祷告以后呢，我们再请殿里来做这个决定。然后假如说要去的话，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停办了，然后就下去吃饭了，然后就请吃饭。好，那我们先来唱颂龙来。我们先来唱颂龙，请。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啊！好，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同在与众弟兄姊妹永远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Thank you.